千百年的轮回中，也许哪一个人在哪一世曾经有过修炼的经历，希望透过密勒日巴佛的修炼故事，唤起你我心底深处那修炼的记忆。
听众朋友，请您继续收听密勒日巴佛修炼故事，今天播出第五集。
为了供养师父，我就在罗扎乌谷到处去要饭，讨来了21升麦子，用14升麦子买了一个毫无破损锈烂的四方形的大铜灯，用1升麦子买了肉和酒，把其余剩下来的麦子都装在我自己做的皮口袋里，又把大铜灯捆在口袋上面背着走回来。背到上师的住宅前时，身体已经疲惫不堪，扑通一声把东西从背上拿了下来，满满的一口袋麦子的分量很重，把房子都震动了。上师正在吃饭，马上出来看，瞧见是我就说道，
你这小子力气倒真不小啊，喂，你是不是想把我的房子弄倒压死我呀，真混账，快点把口袋拿出去。
说着提起脚就踢我，我只好把麦子拿到外面，心里暗想，
这位上师真不好惹呀，以后总得好好的谨慎伺候才是。
但是心里却并没有起一点不满意的心思或邪见。我向上师顶礼，把买来的大铜灯供养给上师。上师手里拿着铜灯，闭着眼默思了一会儿，不禁流下泪来。他很欢喜很感动地说道，
缘起太好了，这是供养大凡学者纳诺巴上师的。
上师结印做了供养之后，用棍子把铜灯敲了敲，铜灯发出坑坑的声音来。上师把铜灯拿到佛堂去，在铜灯里装满了酥油，装好灯芯，把灯点了起来。我心里很着急，急于想求法，就跑到上师的面前请求说，
请上师就传给我大法和口诀吧。
上师说，
由卫藏要到我这里来学法的徒弟和信士很多，但是蜀大和令巴地方的人捣乱，常常抢劫他们，不准他们送食物和供养给我。现在我要你对这两个地方下冰雹，要是成功了我就传法给你。
为了求法，我就又一次的使用了降雹术，果然是成功了。我又回上师面前来求法，上师就说，
你不过下了2-3块冰雹，就想要得到我从印度苦行得来的正法吗？如果你真的想要求法的话呢，那么让我告诉你，卡哇地方的人呢曾经打我的徒弟，一向呢专门跟我作对，你要是真是有厉害的诸法，你就应该放咒来咒他们，成功以后呢，我就把纳诺巴上师传下来的寄生成佛的法呢传给你。
无奈我又开始放咒了，不久卡哇地区果然起了内乱，杀死了很多人，与我们作对的都死了。上师看见我的咒术真的灵验了，就说，
人家说你的诸法厉害，咒力很大，倒是不假。
自此上师就呼我为大力，我再次又向上师请求传正法，不料上师大笑道，
哈哈哈哈，你造了这么大的罪，还想要我把这个不惜生命到印度用黄金供养上师的口诀、空行母的心药轻轻易易的给你吗？就是开玩笑也未免开得太过了。再说你这个善使诸法的人，今天若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，恐怕你早就把他杀掉了。好，现在你要是能把蜀大令巴的收获恢复和卡哇杀死的人都弄活了，我就给你传法，否则呢你就不要在我这里住了。
将我痛骂了一场，我失望已极，放声痛哭。师母看我可怜，就跑过来安慰我。第二天一早，上师到我这里来说，
昨天呢我对你说的也未免太狠了一点儿，不要生气， 你的身体呢很强壮，我想要你给我建造一间装经书的石屋，这个石屋要是修好了，我就传法给你，你所需要的衣服食物呢都由我供给。
我就说，
要是我在造房子的时候法还没求到就死了，那该怎么办呢？
我呢担保你在这个期间绝不会死。
一个人啊没有勇气是不能修法的，你却像是一个有毅力能精进的人，既生成佛或者不成佛呢，完全要看你自己的精进如何。我的教派与别人不同，具有不共的加持力。
上师和颜悦色，很亲切地对我说。这样一来，我就非常的欢喜起来，即刻请求上师将造房子的图样给我。上师说，
我的这个房子要住在一个险要的山上，可是这个地方呢，以前族人曾经议定不许在上面造房子，幸亏当时文约上我并没有署名，所以呢不必受他们的约束。我想在东方的山头上呢造一所圆形的房子，你呢也可以借此消除你的业障。
我就这样奉了上师的命令开始造起房子来。大约在房子做了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上师来了，对我说，
前些时我没有想妥，这地方不大好，这样吧，你现在把石头和材料都运回原地去吧。
我只得把石头木料一块块的从山上背到山下，上师又带我到西方的山头去，把他的一件半月形的上衣层层叠叠的折起来放在地上说，
你就照这个样子替我起个房子吧。
这一次真是非常费力，一个人造一所房子，每一件材料都要自己从几里路的山下背到山顶上，真是苦不堪言。等到盖了一半的时候，上师又来了，说道，
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像还是不对，请你把它拆掉，木头石头和材料呢仍旧送回原地去吧。
我只得照上师的话办，一块一块的又把房子拆下来。上师又带我到北方的山头上去，对我说，
达利亚，那几天我喝醉了酒没有说清楚，现在呢在这里好好的给我修一所房子吧。
我说，
修好了又拆掉，我白吃苦，师父白花钱，这次请您老人家仔细的考虑考虑才好。
我今天既未喝酒，而且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了，真言行者的房子呢是需要三角形的，你就盖一所三角形的房子吧。这一次呢当然我不会再叫你拆毁啦。
我又重新开始造这个三角形的房子，等到做了三分之一的时候，上师又来了，他说，
哎，大力，你现在在做的房子是谁叫你做的呀？
我急了，马上回答道，
这是上师你亲自吩咐的呀。
嗯，我怎么想不起来呀？你说的话要是真的，我不是发疯了吗？
当时我就怕有这样的事发生，所以请您老人家仔细考虑。您老人家说已经充分的考虑过了，说一定不会再拆毁了，你应该记得清清楚楚的呀。
哼，那时有什么证人在场吗？在这种坏风水的地方造三角形的房子，想修诸法的坛城，你是不是想来害我呀？我没有抢你的东西，更没有抢你老子的财产呀。你要是不打算害我，真正想求法的话，就应该听我的话，赶快把这座房子拆掉，把木头材料呢搬回山下去。
因为背石头做苦工做得太久，又因为每次都是急于想造好房子可以求法，所以工作得太拼命太厉害。那时我背上的肉磨破了好几个洞，结了疤，疤又磨穿，磨穿了又长疤，痛苦难熬。我本来想给上师看，但是知道除了打骂之外绝不会有别的结果的，如果给师母看吧，又好像是故意诉苦似的，所以连师母也都没有告诉，只有请求师母帮忙向上师求法。师母马上就到上师面前说，
这样无意义的做房子不知道为的是什么，你看大力真可怜。 苦死他了，赶快传他一个法吧。
马尔巴上师说，
你先去做一个好菜来给我吃，再给我把大力喊来。
师母准备好了食物，与我一起到上师面前来。上师对我说道，
今天的我呢，不是昨天的我，不要那样怄气吧，你要求法呢，我就传给你好了。
说了之后，就把普通显教的三规五戒传给我了。上师说，
现在传的呢，不过是些普通的法药而已，如果想求超胜的他人所没有的秘密口诀，应该这样。
说着就把纳诺巴上师苦行的传记讲给我听，又对我说，
这样的苦行恐怕你办不到吧。
那时我听了纳诺巴上师苦行传记以后，感动的流泪，升起了坚固的信心，心里发誓说，
上师的一切话我都要听从，一切的苦行我都要克服。
过了几天，我跟上师一同出去散步，又走到族人禁止造屋的要隘地方。上师对我说，
在这里给我造一所四方形的房子，要九层，上面再建一个库房，一共是十层，这一次呢绝不毁掉。房子盖好了，我传你口诀，修法的资粮呢我也供给你。
我想了一想说，
那么我请师母来做证人好不好？
上师答应我的要求说，
好。
上师画好了建筑图样，我就请师母来，在上师和师母前顶礼三次，说，
上师命我盖房子，我起了三次，拆了三次，第一次是因为没想好，第二次呢，师父您老人家说是喝醉了酒，没有计划好，第三次啊，师父你说你是发疯了，怎么会让我盖三角形的房子？等我解说了以后呢，您老人家就又说谁是证人，大骂了我一场。今天我要请师母为我这第四次盖房做个证人，师母请您替我做一次证人可以吗？
师母说，
我一定替你做个证人。上师，我要做确实的证人，但是这个做房子的计划非常困难，这样高的山，一块石头一根木料都要你一个人从山下搬上来，不知道这个房子要修到哪一年才好呢？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在这儿造房子，做了更用不着拆掉。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族人大家都发过誓说，不许在这里修房子，以后恐怕会有口舌纠纷的。
我说，
师母，上师他老人家恐怕不会听您的话呀。
上师说，
你要做证人就做证人好了，不要多嘴。
于是我就开始建筑这个四方形的大堡了。在我替房子奠基的时候，上师的三个大弟子，魏地的俄东去多，多日地方的土通刚泰，茶荣地方的麦通总波，他们戏耍着帮忙，替我搬了很多的大石头来，我就用他们搬的这些石头作为基石的一部分。等到做好了两层房子的时候，马尔巴上师来了，他仔仔细细地到处看了一看，指着那些三大弟子搬运来的石头说，
这些石头是哪里来的？
这是俄东刚泰帮我搬过来的。
马尔巴说，
你不能拿他们的石头造房子，赶快把房子拆掉，把这些石头搬开。
但是您老人家已经发过誓绝不拆毁这房子的。
不错，我是说过的，但是我的弟子们呢，都是修无上二次第的瑜伽行者，不能叫他们做你的佣人。再者，我也不是叫你一起拆掉，只是要你把他们搬来的石头搬回原处罢了。
我无可奈何，只得又从顶上拆起，拆到基层，把那些石头从山上背回山下原地去。上师又来了，对我说，
现在你可以再把这些石头搬回去做基石了。
我问，
您不是不要这些石头吗？
上师说，
我不是不要这些石头，是要你自己搬石头，不能占人家的便宜。
三个人搬的石头我一个人来搬，当然用了很多的时间和气力。以后我搬的那些石头大家就叫他们为大力石。 当我在山顶上把乌鸡垫好了的时候，族人大家商量着说，
马尔巴在境地上造房子，我们去干涉去。
有个人说道，
马尔巴发疯了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气力很大的青年，凡是高的山头，马尔巴呢就叫他在那里修房子，修了一半又叫毁掉，把木石材料又运回原处，这一次呢恐怕还是要毁掉，等他不毁的时候呢，我们再去干涉也不迟，我们先等一等，看他毁不毁。
可是这次上师却并没有叫我毁房子，我继续的建筑房子，盖到了第七层的时候，我的腰上又磨了一个大巴洞了。那时族人就聚议说，
哼，这次看样子像不会毁掉了，起先毁了几次，原来是想在这个地方盖房子，这次啊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毁掉。
于是集合人马冲到这个房堡中来，哪里知道上师变了许多化身，房堡的内外早已满布着兵将，族人大为惊异，不知马尔巴是从哪里请来这样多的兵将，这奇迹震慑住了来攻击的人们，大家都不敢妄动，反而礼拜磕头，向上师请求饶恕，以后他们也都变成了上师的施主。那时茶荣的脉通总拨正请求圣乐金刚的灌顶，师母就说，
这一次你无论如何要受一次灌顶了。
我自己也想，我盖了这么多的房子，即使是一块石头、一剂土、一桶水或是一块泥，都没有人帮过忙，这一次上师一定会替我灌顶了。在灌顶的时候，我就礼拜了上师，坐在受罚者的座位上。上师说道，
大力，你灌顶的供养在哪里？
上师跟我说过，修了房子之后就赐给我灌顶的口诀，所以现在我赶来向您求法。
马尔巴上师说，
你不过略略做了几天小房子而已，这绝不能够得到我从印度苦心求来的灌顶和口诀，有供养你就拿来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不要坐在密乘奥义的灌顶座上。
说完就打我两个嘴巴，一把抓住我的头发往门外直拖，口中还怒气冲冲地说，
滚出去。
师母看见这个情形过意不去，跑来安慰我说，
上师他老人家常说，他从印度求来的法药是为一切众生而求的，平常就是一条狗走过他的面前，上师也要对他说法和回向的，但是上师对你总是不如意，我也莫名其妙，不知道是什么缘故，但是请你千万莫要起邪见呢。
满腹说不出的委屈、绝望与悲哀交迎着，我心里痛苦已极，夜晚我翻来覆去的想，还是自杀了吧。第二天早上，上师来看我说，
大力，你现在暂时不要修房堡了，先替我做一所城楼型的大客殿，要有12根柱子的，旁边还要有个客堂，造好了呢，我就传你灌顶和口诀。
于是我又从头垫房基，开始修造客殿。师母常常拿些好吃的东西和酒给我，同时也常常很亲切地安慰我。在大客殿快要修好的时候，日多地方的错通钢牙来求密集金刚的大灌顶。师母说，
这一次你无论如何非要受灌顶不成，
就给了我一口袋黄油、一匹毛布和一个小铜盘作为供养的东西。我满心希望欢喜地拿着供养物走进佛堂的求法座。上师望着我说，
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有什么灌顶的供养吗？
我心里很安定的、很有把握的说道，
这些黄油、毛布和铜盘就是我给上师的供养。
哈哈哈哈，你的话真妙，这个黄油啊是某甲施主供养我的，毛布呢是某乙供养的，铜盘是某丙施主供养我的，真妙啊，拿我的东西来供养我，天下有这种道理吗？你自己有供养的话呢就拿来，没有的话不准坐在这里。
说着立起身来，又将我大骂一场，用脚把我踢出佛堂来。我当时恨不得钻到地下去才好，苦苦地想了一阵，
这是不是我放咒杀了很多人，降宝毁了很多收成的报应啊？也许是上师知道我根本不是法器，不能受法的缘故吗？还是上师不够慈悲，不肯受法给我呢？不管怎样，留着这个受不得法的、没有用的、充满了罪恶的人身，还不如死了好，还是自杀了吧。
正在百思不解的时候，师母带了会供的食物来给我，竭力地安慰了我一阵。失望与痛苦使我丝毫不想吃师母拿来的食物，哭了一整夜。第二天上师又来了，说
现在把客店和房宝快点做好，一修竣工啊，我就传你正法和口诀。
我千辛万苦好容易才把客店修好，那时背上又磨破了一个洞，长了背疮，这个疮有三个脓头，腐肉伴着脓血，烂得像一团稀泥。我就去请求师母说，
现在客店已经修好了，恐怕上师又会忘记答应传法的事，所以特来请您帮忙，我求法吧。
说着因背疮痛得很厉害，脸上止不住露出了很痛苦的样子。
大力，你怎么了？害病了吗？
师母很是骇然地问。我只得把衣服脱掉，把背疮给师母看。师母一看忍不住眼泪直流，马上就说，
我要去告诉上师去。
立刻匆匆跑到上师面前说，
上师啊，大力这样的造房子，手脚都伤了，皮肤也裂了，在背上还长了三个大背疮，又磨成了三个洞，有一个疮还有三个眼口，脓血模糊。以前只听说骡马驮东西驮得太重太久了才会长背疮，人长背疮还没有听见说过，更没看见过。像这样的事人家看见或者听见了，岂不要耻笑我们吗？上师，因为您老人家是一个大喇嘛，所以他才来服侍你的。起先你不是说造好了房宝就传他法吗？他实在太可怜了，现在请您传法给他吧。
说倒是这样说过的，不过呢，我说的是要造十层楼，现在十层楼在哪儿呀？
那个大客店不是比十层楼还要大吗？
你不要东说西说的多嘴，修好了十层楼再传他法。
上师深视师母，忽地想起了我背上的疮。
喂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大力背上长了背疮啊？
满背都是疮，请你自己去看看好了，脓血一团烂得可怕，谁看见了也不忍心。哎，真可怜极了呀。
上师马上跑到楼梯口上说，
大力到上面来。
我想，
咦，这回对了，一定要传法了。
赶紧三步并作两步跑上了楼。上师说，
大力把背疮给我看看。
我就给他看。上师仔仔细细地看了一看，说，
至尊那诺巴，十二大苦行，十二小苦行，比你这个还要厉害得多，大小种种24种苦行他都忍受了，我自己啊也是不顾生命不惜财产的来奉祀那诺巴上师。你若是真想求法，快不要这样故意做作装作了不得的样子，赶快去把房宝做好吧。
我低头仔细地想，上师的话实在不错。上师就在我的衣服上做了几个盛东西用的口袋，并且说，
马和驴子长了背疮都用口袋东西来驮，我现在呢也替你做几个口袋，好用来装土啊装石头什么的。
我忍不住问，
背上有疮，这东西有什么用处？
有用有用，口袋里装上土啊，可以免得沙土啊粘上背疮。
我一想这又是上师的吩咐，就忍住疼痛运了七口袋的沙到山顶上去。上师看见我对凡是他老人家所说的一切话无不谨守奉行，知道我是百折不挠难行能行的大丈夫，真令人感动和赞叹，在无人的地方偷偷的也流下许多泪来。背上的疮一天天的大了起来，渐渐的痛不可忍。我就告诉师母说，
师母，可否请您向上师说，最好先传我法，或者至少请他让我休息休息，养一养创伤。
师母将我的话转禀给上师，上师的意思仍旧是房子不做好绝不能传法的，如果疮实在需要调养，那就休息几天也好。师母也劝我调养一些时候，等疮好了再继续做工。我养伤的一段时间，师母给了我很多好吃的和滋养的东西，更是常常来安慰我。我暂时把不能得到法的忧虑忘怀了一些，这样休养了一阵，到背疮快要痊愈的那一天，上师又来叫我，却对传法的事情一字不提。他对我说，
达利，现在马上给我造房子去。
那时我原已经准备要去工作，可是师母为了同情我，安排要用计来请上师早日传我法，所以悄悄和我商量妥了要装一次假。我从上师处出来后，就细声地哭泣着，装着收拾行李，带了一些簪把要走的模样，在上师看得见的地方装着要走出去。师母就假装留我的样子，拉着我说，
大力，这次我一定要求上师传法给你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
半晌，两个人拉拉扯扯地引起了上师的注意。上师叫师母道，
大妹妈，你们俩在干嘛？
师母一听以为机会到了，就说，
这个大力徒儿从远方来上师这儿求法，不为学不到正法，反只落得打骂和做牛马的苦功，他现在怕求不到法就死了，所以要到别处去寻师了。我虽是保证他一定可以求到法的，但是他好像还是要走的样子。
上师听了，怒气冲冲跑进房去，拿了一根皮鞭子跑出来，照着我浑身乱打，说，
你这个混账东西，起初你来的时候把牲口衣都给我了，现在你还往哪里走？我要高兴的话，我可以把你的牲口衣割成千条万片，这是我给你的，所以我有这个权利。现在不管怎么样，你要滚，你滚好了，你为什么把我簪把拿走？这什么道理？你给我说。
皮鞭子无情的一顿乱抽，把我打倒在地，上师又来把簪把抢了过去。那时我心中真是难过一极，但又不能向上师说这是和师母商量好了的假圈套，无论怎样做作也抵不过上师的威力，只好跑进房去痛哭一场。师母也叹气说，
唉，现在就是和上师扯皮拉筋，他也不会传法的。无论如何，我要想法子传你一个法，我自己有一个金刚亥母的修法，我传给你吧。
我依着这个法修，虽然未生绝寿，但是心中觉得很安慰很和平。我觉得师母对我太好了，总想报师母的恩，又想因为上师和师母，我的罪业已尽除了不少，我就决定再留下来。在夏天的时候就帮忙师母挤牛奶炒青稞，有时我也的确想找别的上师去，但是仔细想了想，寄生成佛的口诀只有这个上师才有，今生若不成佛，我做了这么多罪业如何解脱呢？为着求法，我要修那诺巴尊者一样的苦行，无论如何要想方法使这个上师欢喜，得到他的口诀寄生正果。于是我就一心一意地背石头搬木料，修筑大客殿旁边的修定室。
听众朋友，您刚才收听的是《弥勒日巴佛修炼故事》的第5集，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。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